你去说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觉得这个打猎是真的，这些根本是抽象的，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长子的名分，结果就被谁骗走了？就被他的弟弟就骗走了。所以这是从前的故事。那么虽然这个以扫呢，虽然雅各骗了大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现在呢他知道他爸爸临走以前一定会给他祝福的，所以他就结果呢他就想把他的祝福拿走。不过实在说来啊，严格说来啊，这个是谁听见了这件事呢？是利伯家。所以这个妈妈这个爸爸，很明显的这个爸爸爱老大，这个妈妈爱老二，这个很，那么最稀奇的就是你从头到尾啊，导演的是谁导演的？是利伯家导演，一手导演的。因为你知道啊，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啊，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个雅各很小，是不是？好像牵着妈妈的裙子，妈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妈妈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雅各现在已经是77岁了，你能相信吗？你几乎不可相信。到了77岁，你觉得这个人有希望吗？到了77岁已经定了型了。所以普通啊，你讲一个人到了77岁，我想你不会希望在他身上有多少的盼望。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把一个小孩子7岁你交在一些人的手里，他可以变成尼姑的，他可以将来可以做修女的。你若是7岁，77岁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因为77岁决定这个人是定型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等一等讲到雅各的故事的时候，雅各的故事的起点是从这里开始的。意思就是说，当人认为不可能，已经是不可雕，一个人定了型，77岁是不可能再改的时候，现在你看，就在那个地方神开始他的工作，这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提，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以撒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当然跟神连，跟什么连在一起，当然是跟这个雅各跟以扫会连在一起的。那么等一等我们一步一步看下去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整个导演的结果我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么起头我们知道那个谁雅各非常的犹豫啊，因为非常犹豫，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全身是光滑的，而他的哥哥呢全身是有毛的，结果他妈妈有办法，你交给他就可以了。所以他替他穿了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他大哥的衣服，而且那个大哥的衣服有个特点，就是他的上面，他这个闻到那个上面的味道，就是闻到他的香味啊，哎，这个时候啊，就把这个以撒就带得很嗨很高的地步，然后他的祝福可能就是比原来要祝福的更多了。所以你看，这个好像都经过设计的，不知道从哪个翻箱倒柜找出来以扫现在不在嘛，找出他的一件衣服，上面只要他的父亲闻到那个香味，那就不同。等一等，你看就知道了。那么脖子呢还是光的，这个手呢还是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妈妈也有办法。那么最后呢，你看见都遮得刚刚好，都然后用那个山羔羊皮呢，就把它遮得非常的好。然后最后呢，就引到什么？就引到他爸爸的面前。这个父亲糊涂是糊涂啊，但是他还是很精明的。所以当他一听说，他说这个雅各到他父亲那里，他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那么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他第一个就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你看见他知道说你只要把神的名字搬出来，他的爸爸就相信了。所以果然呢好像蛮对的。不过问题就是以撒就对他说，他说你靠近我一下，让我摸摸你，我要知道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所以可见他已经怀疑了。结果雅各就挨近他的父亲，他父亲摸他，然后下面圣经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这个手呢却是以扫的手。看这个很有意思，手却是以扫的手。所以以撒呢就分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啊，所以像他的哥哥以扫一样，所以就给他祝福。他完全糊涂了，就给他祝福。那么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 以扫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所以下面雅各呢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扫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然后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然后呢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你看这个祝福是从哪里来，就因为他闻到香气，结果他的祝福里面就是说什么，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你看是谁导演的，他妈妈导演的，他妈妈可以应该拿最佳导演奖。因为你去读圣经，你看利伯家，我们普通读觉得利伯家很美丽，大概他什么都不想的，什么都不会的。不，你看见吗，雅各已经是很聪明，脑子像电脑，你看整个的布局是天衣无缝。最后怎么样，最后果然他得着那个祝福。所以等到他的哥哥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怎么，这个以扫怎么说呢，他说你兄弟已经，他说雅各岂不是，那他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我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所以说难道你还没有留下祝福可以给我吗？所以最后你看见他还是有祝福的，虽然没有，但是还是有祝福。他醒过来，现在他发现了，哦，原来根本他弄错了。所以他醒过来了，他知道说现在在他面前是真的以扫，他知道是当初祝福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祝福不能随便改，不能随便更改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就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挣脱他的额。那你如果和这个雅各的一比较，你发现是有不同。比方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最后这个以扫呢，就不是雅各呢，就骗到了那个祝福。那骗到祝福的结果是什么？从此以后他的哥哥要杀他。所以下面就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雅各就开始流亡。所以我们对雅各的第一个印象，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除了他抓他哥哥脚跟出来之外，除了他骗他哥哥长子名分之外，如果正式的你要知道以雅各的故事的话，那是从28章开始。你从28章开始就是从雅各开始流亡开始。现在他开始逃亡了，他妈妈最爱他，他这次离开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母亲的脸，他还是回到父亲眼前是不错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以撒跟他的母亲就把雅各就打发走了。那打发走以前，到底我们说以撒虽然有的地方糊涂，但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不糊涂。所以等到这个雅各要出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对雅各怎么说呢，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便 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你看他重新提醒他，你这一路去不要忘记你能够生活乃是根据神和你所立约的那个生活，所以神根据这个约他要祝福你的。然后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雅各呢就开始走他流亡的道路。那么圣经说他出了别十巴，他证明他从别十巴走的，然后一直往哈兰走去，那么到了什么地方，到伯特利那个地方，他实在走不动了，那个实在是很长的路，他实在走不动了，他累到一个地步， 什么都可以做枕头。今天如果你醒的，你精神好的话，你石头做枕头你睡不着的。但是雅各能睡着，证明他实在是太累，他睡着了，所以太阳呢就下山了。一直等到20年以后，圣经说他经过比努伊勒，太阳刚刚升起来。所以圣灵用一个很美妙的一图笔法给我们看见呢，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太阳下去了。那什么时候回来呢？那是20年以后。所以从现在开始，雅各要开始一个漫长的黑夜，那这个黑夜加起来大概是20年。20年过了以后，他终于回到哪里？终于回到了迦南。大概又经过11年，最后呢他回到他父亲的身边。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你读再读下去，你读下去的话，你读到读到第35章，读到35章呢，第28节，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雅各的故事啊，是夹在以撒眼睛昏花给他祝福，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他，圣经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用这样的笔法呢？你只有在这样的笔法里面，你才能够解释雅各，神到底怎么对待雅各，为什么他经过20年的漫长的黑夜。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不过当我们继续以前，我要让大家跌破眼镜，你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怎么解释以撒。亚伯拉罕因着信，对不对？以撒当然也是因着信的。我们看以撒在哪一件事情上是因着信的，我们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1章第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那一定跌破眼镜，对不对？我们觉得根本是糊涂的，以撒做了一件糊涂的事，他被他儿子骗了。但圣经说，以撒因着信，为给因着信临死的时候，不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跟以扫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开，你怎么解释这件事，你怎么说到底以撒根本，以扫根本，这雅各根本骗他父亲嘛，而且他糊里糊涂给他祝福，怎么能说是因着信呢？怎么能说他是给以撒跟给这个给他说指着将来的事是给雅各跟以扫祝福呢？那么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所以大家读圣经要记得，圣经每次讲的因着信一定根据神的话的。论到以扫跟雅各，你要听听神当初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好不好翻到从前，你看这个就是25章，第23节啊，就后来利伯家就去求问耶和华嘛，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孩子在腹中相争嘛。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话。那么什么叫做相信神的话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相信神的话。相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当你什么叫做祝福，我们知道讲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事实上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是说预言，因为他指着将来的事。 所以当他祝福的时候，他是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跟以扫祝福。所以不光是纯粹的祝福，这个祝福乃是指到什么，乃是指到什么，乃是指到他们将来的前途来说的。但神老早已经说过了，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以扫呢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服侍什么，应该要服侍雅各才对，这个是没有错的。他那么你说他糊涂不糊涂，他真也是真是糊涂。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他祝福的时候，当他祝福这个给以扫不是给这个以扫祝福，他本来以为就是他嘛。所以你看，如果是他的话，那么他怎么祝福呢？如果你真的是以扫，他不糊涂的话，他那个祝福不下来。因为他祝福怎么说，他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下拜。你这样做，你把神的话放在哪里？你明明知道，以利伯家知道，他当然也知道，神说了将来以扫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服侍雅各的。所以这个时候证明他是糊涂的，证明他是糊涂，因为他实在不清楚嘛，实在不清楚。那么就算是以扫，他好像忘记了神的话一样，结果呢他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以撒糊涂，我们的主一点都不糊涂啊。将来临到雅各的事就是临到雅各的事。那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以扫已经把什么，已经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所以现在大家懂吗？按理来讲，做长子的如果是以扫如果真的是长子的话，如果没有把长子卖掉，他父亲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是老大嘛。所以愿你做你弟兄的主，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事。所以等到他后来真的醒过来了，我们知道说信心乃是你真的不是糊涂的时候，信心乃是你清醒的时候。所以等到他发现说原来现在这个才是真的是以扫，原来那个不是真的，所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醒过来的时候，所以如果讲到这个谁呢？如果讲到以撒是因着信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晓得现在最清楚的时候，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必靠刀，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因为指着将来的事来说，那么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话就是这样。所以因着他自己把那个是把什么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虽然是糊涂，但是真正虽然以撒做了糊涂的事，但是这个祝福本来就是应该临到谁的身上，就是临到雅各的身上，没有错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当希伯来的作者来形容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和我们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现在呢，雅各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他的动机是对的，他的手段是错的。所以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他离开了家，因着他骗了父亲的祝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等到他回来以后，他的父亲还在。所以当你读中间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雅各所经过的苦难是他当得的苦难。这个手是管教的手，神在这件事情上和雅各划清界限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虽然他我们知道他要长子的名分，这个动机是对的，他要神的祝福也是对，最后你看这个祝福圣灵到他，一切都是对的，完全正确。但是问题他的手段完全是错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从28章开始，然后神正直的手就很自然的就临到了什么？临到了雅各的身上。不过大家注意，你如果读以赛亚书41章，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这虫雅各。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雅各就是一条毛毛虫。这个虫它所盘踞的范围就是那这个整块的地，所以犹太人的祖先是雅各，犹太人神所给他的祝福都是地上的祝福，所以你要小心，不要随便跟犹太人做生意啊！神把天上的祝福给你，神把地上的祝福给犹太人，所以你和他做生意的话，你口袋钱都到他口袋里，因为神祝福他，结果神呢给你天上的祝福，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雅各就像那个虫一样，他所盘踞，他所爬的范围就是两度空间，在他的观念里面没有第三度空间，你明白吗？没有，根本没有的。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是一条虫不错，现在刚刚离开家，他做梦梦见什么？梦见有一个梯通天的，他不知道说在这个两度空间里面还有一个第三度空间叫做天，他不知道，他就是因为不知道天，什么方法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如果你在整个宇宙里面，你把第三度空间去掉，把神去掉，把天去掉，那当然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抓的人，这就是雅各。雅各为什么成功？雅各会抓，你看见吗？你和谁比较就不行啊？和比起这个摩西来，摩西太窝囊了。摩西经过了40年，他牧羊的还是他父亲，还是他岳父的几只羊，而那个羊还不是他的。但是雅各经过20年，牛群、羊群，这个十一个孩子，然后4个妻子，牛群、羊群无数。你比较哪个成功？当然是雅各成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字典里面没有第三度空间，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只有这一块地的话，你当然像雅各一样。雅各就是抓的嘛，他怎么样就是不肯让他爸爸先 不肯让他哥哥先出来嘛。从前有一个笑话，说是有一个英国的母亲，她怀孕了，到了时候呢，哎，她知道怀的双胞胎，但是怎么样这个双胞胎等了半天也不出来，过了六十年，医生说这一回一定要开刀了，结果就把他母夫就剖腹了。哎，结果看见有两个老绅士，一个说 you first， 另外一个说 you first， 你先走，另外一个说你先走。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两个老绅士，所以一等等等多久都不出来的。但是雅各从来不是绅士，所以你看见吗？雅各他就是会抓的，非就是会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离开家，神就给他看见，不要忘记了，你虽然是虫，但现在神要在他的身，神是虫是丑陋，你看你的手段多么丑陋，你看看你骗取了你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你又骗取了你哥哥的祝福，骗了你自己，欺骗了你自己的父亲，虽然是母亲导演，但是你自己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说你这虫雅各，在人来看这个虫没有不可能再改变，你77岁了怎么可能再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你从雅各的身上，你看见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就是当所有人都放弃了，77岁不可能定了型了，神从现在开始工作，神的目的要把一只毛毛虫能变成一只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弟兄姊妹，从哪里开始的？从雅各的梦开始的。那个梦就告诉你说，虽然雅各在地上，但是有一个天梯是通到天上的。但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雅各他只要住，他只要地上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属灵，他也从来没有想到亚伯拉罕，他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个人呢，不大属灵的，你知道吗？你看那样就不大属灵，根本就是很属世的一个人。你可以看着他这些就是要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做梦，什么都没有。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在什么？就在天梯里面就向他显现。然后神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你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现在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又是那个约，重申前约。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很清楚啊，这是什么？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约是对的话，你担心不担心你去了回就回不来？你不必担心，对不对？所以下面圣经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弟兄姊妹，现在他开始逃亡了，前面的路他是不知道，他这一去到底能不能回来他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吃什么，他所知道的是我要穿什么，我怎么样能够生存。 昨天前天还在妈妈的帐篷里面，好像还牵着妈妈的裙子，饭来张口，什么都不需要做。这是雅各，雅各就在帐篷里面过了这么多年，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神知道他的心情，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你看见这个约好不好？这个约太好了。这个约就是因为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然后雅各就睡醒了，睡醒了他说这真，他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忽然间看见说，你看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殿，那么你怎么进到殿呢？从这个地方门就可以进去了。好，那么他清早起来，结果呢他就把所枕的石头就立成一个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伯特利。那这是雅各一生四根柱子的第一根柱子，第一根柱子。那圣经里面的柱子代表见证，祭坛代表奉献，井代表牲畜的生活，而柱子呢代表见证。你可以说亚伯拉罕是见证，你可以说以撒是见证，你好像就是不能说雅各是见证。这个人怎么会有见证？这个人没有见证，怎么会有根柱子？是不可能有柱子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叫雅，神是以雅各的神，就是因为他是伯特利的神。那么然后你看呢，这个所以呢，圣经说雅各就许愿了。你看雅各这个时候因为神对他说话，所以他就许愿了。他怎么说呢？神说啊，我也与你同在。结果雅各怎么说呢？神若与我同在，神说我一定和你同在。他如果你和我同在，所以是鸡同鸭讲，神讲了半天有听没有见，讲了半天他都没听进去。你看见吗？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他想的就这么多了，他没有想到如果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弟兄姊妹，你这一去你能不回来吗？你这一去难道你就会就所以你有了神的话以后，你就知道神当然与你同在的。但是现在呢，他说神如果这样，如果假定啊，你与我同住，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还有呢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家里。他完全把神的话不当话，你看见没有？前面神明明说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他都没有听见。然后下面这就是雅各的本色了。雅各的本色是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怎么样？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看何等会做买卖，和神都做起生意来了。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今天你和犹太人做生意，你一定做不过他的嘛。神好像都做不过他们，你看见没有？明明神给他启示，给他看见说，你不能光是地，你现在抓了半天，你看衣服穿，食物穿，你还是那条虫嘛，漏来漏去还是那，在你的观念里没有天的观念，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四根柱子这是第一根，从这里开始，神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所以，在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五章，那这一段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管教雅各。他的确是错了，所以神管教的手很重很重在他身上，从来不放轻的，因为神要从他的身上打出他的愚昧来。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这是这一段的雅各。那么37章开始呢，是约瑟的故事。所以前面这一段是以撒和雅各的一段，后面的一段呢是约瑟和雅各的一段，和雅各的一段。所以前面是上半段，后面是下半段。如果神从虫变成蝴蝶的话，他有两段的工作， 一段的工作是管教的工作，是责打的工作，是把什么？是把他的愚昧从他身上打出去。但是另外一面呢，等到37章以后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好像约伯的工作一样。约伯的苦难是不当得的苦难，约伯的苦难，雅各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因为这他骗了神，绝对不让他过去。你看神绝对不放松的，这是神的责打。但是约伯呢，是神的击打，目的是要叫他从完全达到完全，而且叫他身上能产生金金。他说我被受了管教以后，我必如金金。那么这就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所以请大家记得，神怎么能够把雅各从一只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个变化的工作是两段的。经过这两段的工作，一面是击责打，一面是击打，一面是管教，然后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雕刻。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有四根柱子，那个见证终于出来了。神的见证特别是显在一些不可能为神做见证的身上。雅各凭资格来说没有资格，但是神可以做这个工作。雅各的一生他说只有130岁，他那个时候在法老面前说，他的我的一生是又苦又短，一点没有错。他的一生是前面的一段就是雅各与以撒，后面的一段是雅各与这个约瑟。那这两段加在一起，最后呢这个虫就变成蝴蝶了。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所以我们是读创世纪，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分段把它分清楚了。所以我们继续讲以前，我先要把这一点提醒给弟兄们。然后下面的就是天知天肉，所以等到这个下面的一段就是约瑟那一段了。但是那么现在这一段呢，乃是他最后还是回到他父亲身边嘛。但回到父亲身边，他妈妈已经不在了，妈妈他最爱的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呢他还是回来。所以圣灵就借着这样告诉我们说，一路上神是管教他，神没有放，神没有说我和这件事有份，不，神绝对他的存心是对的。最后以撒的祝福那个也是对的，但雅各这个人是不对，雅各是个恶人，他一定没有平安。所以从28章开始就开始神雕刻的工作了。那么这一段圣经我想大家很熟，对不对？29章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最后呢雅各终于到了他妈妈舅舅那里，就是拉班那里。拉班就是巴旦亚兰嘛，就是哈兰那一带，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你记不记得当初亚伯拉罕的仆人呢，不是到巴旦亚兰就找到了利伯家嘛，然后利伯家骑了骆驼才来的。所以现在呢，我因为这个利伯家怕他的哥怕以扫报复他，所以他就赶快就把他打发走了。那表面上是去娶亲去的，其实是逃他哥哥的愤怒的。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什么？到了巴旦亚兰。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消息，跑去迎接，抱着他就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里。雅各就将一切的事情就告诉拉班。所以现在你看，雅各终于见到舅舅了，当然很高兴了。那么拉班就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一个月。所以你看，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这个话讲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才一个月啊，才一个月没有多久，下面拉班就对雅各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你岂可以白白的服侍我吗？所以请你告诉我，你要给我什么工价。他不好意思啊，你不能白吃白住啊，你总要做一点什么工，对不对？所以他的讲话很客气。所以你知道雅各很狡猾，现在碰到一个更狡猾的。所以有一句土话说，弯刀碰到葫芦头，这下真的碰到对手了。雅各现在你看他诡诈，有一个人比他更诡诈，你会骗你父亲吗？有一个人专门会骗你的。所以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圣经说拉班呢然后所以最后呢拉班就对，所以下面就说，那么拉班就有两个女儿，大的呢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那么利亚眼睛无神，拉结呢却生得美貌俊秀。那么当然雅各 当然会有，虽然他在帐篷里面，但是他的电脑还是蛮灵的，所以他当然知道怎么选择，他当然知道怎么样是好的。所以下面说雅各爱拉结，所以就说了，他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这个是在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雅各根本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你要想从他身上榨取一点根本不可能的。不，这一回真是破了天荒了。所以你看，因为他爱拉结的缘故啊，所以他愿意为着拉结服侍什么，服做什么，服侍他七年。然后圣经告诉，所以爱情真的很伟大。你看下面怎么说？他说雅各就为着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干这七年如同几天。所以你看，做了七年了，叫雅各这样的一个少爷，结果他能够服侍，真的这是根本做苦工，服就根本就做廉价劳工嘛。但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想七年以后，那么当然他就可以娶拉结了。所以圣经说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呢已经满足了。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是雅各在这催他舅舅了，然后他说求你把你的妻子给我，然后他们就摆设宴席。那么第二天早晨他才发现说他的舅舅骗了他，他努力了一辈子，努力了七年了，结果得到的是什么？是眼中无神的利亚，这根本不是他要挑的。那结果呢？现在呢？好了，那么结果你看，这个拉班呢，真是会有他的说辞的。他说我们这里的规矩呢，一定要怎样怎样，他就讲了一大堆。然后最后他说，这样好了，你为这个呢满了七天呢，我把那个也给你。那不过如果这样就好了嘛，他又加了一句话，你再为我服侍七年。你看这实在是欺人太甚，对不对？那现在你已经变，所以意思就是说，好了，你现在也可以有利亚，也可以拉结，然后再服侍七年。所以我们读圣经你就知道，他你记得他离开家太阳下去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整整二十年，有十四年就是为着拉结，为着利亚的。但是你知道他的舅舅怎么骗他，所以你知道你骗人家，你看见别人就骗你。然后下面我们知道就有许多的故事了。在下去你再读，尤其读到第三十章，你看见他有四个妻子比赛生孩子的，所以大家都在这争宠。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有很明显的就有最后我们知道就是11个孩子，就除了就是十一个，就是说除了拉结有一个，那么我们知道利亚还就是不是拉结自己生的只有约瑟，所以加起来呢一共11个，还有一个女儿。那么这个就是等到这个拉结生约瑟以后，那么雅各就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能够回到本土本乡去。所以他就想回去，因为到了现在他想回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他的舅舅就留他。那么下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留他的意思就叫他多坐一会儿，多服侍一会儿啊，就因为本来应该十四年完了他就走了，结果他就多留一会儿。多留一会儿呢，结果他就有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我牧放你的羊，如果羊有点有斑的，那么这就算我的，公羊母羊都算我的，如果没有点没有斑的就是你的。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后来的故事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呢，他让这些羊交配，最后呢这个生下来通通是有斑有点，结果通通是他的。那么而且呢，就在这个肥羊啊最健壮的时候，然后如果交配的话，那结果那个羊都是又肥又大，那么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让他，结果生下来又瘦又不好的，就通通归给他舅舅。所以后来你知道又服侍了六年，这六年呢，结果他把他起头他骗他，现在他骗回来，把他所有的羊最好的羊通通骗到他身边来了。那么好了，现在应该是二十年了，快二十年了。结果圣经很有意思，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拉班不说话，拉班的儿子一定会说话的。所以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且借着我们的父亲得了一切这一切的荣耀。所以下面说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 你看看脸色也该走了嘛，也差不多了。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他觉得该走就该走，在最重要的关口，耶和华就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的地方，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那么在这个显现的时候，要他回去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话没有写在这里，那些话是写在哪里呢？写在后面。所以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应该，那就是32章。32章啊，他后来有一个祷告，在祷告里面就引述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你要把这两段加在一起。所以第8节，第32章第9节，他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那个厚待你原文就是说我要与你同在。然后12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等到另外一个关口的时候，现在应该回去了，因为已经经过20年了，神的手在他身上是非常非常沉重的。那么但这个时候呢，他应该为什么要回去呢？因为神和他的亚伯拉罕已经立了约。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雅各的一生，还有这个以撒的一生，他们整个的一生都是根据神和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如果亚伯拉罕真的认识这个约，他不必害怕，他不必，你知道他为什么祷告，就是他又害怕起来，他觉得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如果神赐给他智，赐给他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一定会活着的嘛。所以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会害怕？就是他不能相信。弟兄姊妹，神所立的约就表示神的话安定在天，神话一定算话的，所以你害怕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说，先知在耶路撒冷城外是不会丧命的。如果神打发你先知到耶路撒冷去传递神的话的话，你不可能在外面丧命的。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太紧张了。你如果真的知道神和我们所立的约是什么样的约，我们眼睛所看见就像雅各一样，都是看见全地，我们在地上爬都是看见眼前，在地上爬只看见眼前的，我只要吃得好穿得好，你只要保让我平平安回来就好，我哪里管什么什么将来的事，我反正又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难处。这你看见雅各的一生，神对待他，一面管教他，但另一面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旨意，从来没有离开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他就回去了。雅各呢，就回头就开始走了。走了以后，那么当然他就带着谁走啊？就带着他的全家的人就走了。那没有通知拉班，没有通知拉班呢，结果走了好几天呢，他拉班都不知道。所以后来呢，追了7天才追到，就是说那个时候雅各啊，已经都到了基列山了。你知道基列山就是已经过了，已经我们知道今天叙利亚南部，你若过了是葛兰高地，就是巴山嘛，在下面那就是基列山，所以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后来他们7天呢才把他追上去。那追上去，那么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读这一段的圣经。那个时候呢，雅各最后他就对拉班，因为你知道后来那个详细情形，我想我们不必仔细去关于什么神像了什么，这个我们不去，或者这样说吧，我们知道他们走的时候啊，把这个他父亲家里的神像带走嘛，父亲神像带走。那么结果呢，好了，他说雅各不知道他的拉结做的事，他说你在谁的那里能搜出来就是谁的。那么这个雅各，你不要看拉结也是一面镜，你觉得拉班呢是能够显出雅各的样子，那拉结他实在是俊很秀美啊，不错，但是你知道他很多地方就像雅各一样，就是雅各的镜子，那怎么知道呢？所以搜到他的帐篷里面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把一些东西就躺在骆驼什么的，他就坐在那个骆驼上面，他爸爸要搜查，他说我不方便，他就是不方便一句话，结果他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在那里你就看见，这也是雅各， 所以最后呢，这下子雅各就生气了，因为他理直气壮，你看你什么也没有找出来，结果你居然怎样怎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吐出他心中的，就讲到他二十年他所经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风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你看，这就很就圣灵就用这一段的话给我们看见，这二十年神管教的手，二十年好像是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拉班服下来，拉班说我们立约好了，所以他们就立了一根柱子，这是雅各的第二根柱子。现在你懂了，第二根柱子就证明说，你看那管教的那个日子过去了，现在开始要第三根了。所以呢，下面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他的拉班就回去了。那回去了，等到他到了一个地方叫马哈念，马哈念的时候，他呢就打发人去通知什么？通知以扫，告诉他说我回来。那时候以扫在哪里？以扫根本是在死海跟红海附近中间的那个，就是那一段希尔山，住在那里。所以呢，结果他去通知他，他大概是礼貌上只通知他一下，报道说我已经回来了。他希望他哥哥不再生他的气。哎，结果没有想到他哥哥带着四百个人来，他就紧张起来了。所以刚才的祷告就这么祷告的。然后他这个马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雅各啊是从来神经最粗的，天不怕地不怕才会成功嘛。如果你东也怕西也怕，像小老鼠，什么事也不会成功。所以雅各就是因为天不怕地不怕，他根本什么都不怕的，在这一回他怕了，因为他知道那个他如果四百个人来的话，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他想尽了，马上就想了很多的方法，立刻分成两队，如果这一队不行，还有另外一队。然后呢，他想尽了各种的办法，他把什么？他预备好礼物，这个银这是礼物的公式。然后呢，分成好几队，最前面的是他的妾所生的孩子，然后是利亚的，然后呢是这个约瑟他们拉班就是拉结他们的，然后他自己呢还和他们割了一条河，后来他们通通过了河，他自己还在最后面，所以神才和他摔跤嘛。所以你看，做来做去，你看他已经老早准备好了，万一前面被突袭，他可以拔脚就跑的。他如果没有了，他如果失去了那个妾所生的孩子，还有利亚的；如果没有利亚的，他还有拉结的；如果没有拉结，还有我自己。所以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根本就是以自己做中心的。所以你知道，在韩战以前呢，有一个美国人在韩国看到一对的这个一对的夫妇嘛。这一对的夫妇们，一个骑在驴上，一个走路的。那么这一次呢，他是看见他的先生呢，不是他，他是怎么样？哦，这一次呢是先生走，我看哈，这一次应该是他走在前面，骑着驴子，然后后面呢这个太太就紧紧跟着。那这个实在美国人、外国人看不出来，太男权主义，太大男人主义了。所以就很生气，哎，结果到韩战爆发的时候，看见同样的这一对，不过现在的次序倒过来，这个太太在前面。那么他们问说，为什么你太太在前面？因为太太前面有地雷，如果有地雷，当然太太先去嘛。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当时的雅各他所设计的就是像刚才所说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难怪啊，而且不光这样啊，你后来你知道。和什么和这个结果就是他和神这个摔跤嘛，他为着保护他自己啊，后来果然见到他哥哥，对不对？他只要见到哥哥什么话都说。他见到哥哥怎么说？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呢如同见了神的面。很肉麻，肉麻不肉麻？你说 这个只要能保住的面，看到以扫的面，就好像看着神的面，然后好计好话说尽，而且都是骗的。他起头啊，他哥哥说你跟我走好了，他不要，他知道跟哥哥走不安全，因为他哥哥要回到哪里去？要回到这个希尔山去嘛。所以他说不行啊，我的都很慢的，我要量着他们力量走啊，孩子还幼小啊，牛也不行啊，所以慢慢走。他说呢，现在你我要量着我面前的群畜和孩子力量慢慢前行，那你先走，然后我会一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就是我会一直走到希尔山，会走到红海边的，我会走那么远去的。但是没有想到他到了事件附近已经转弯了，他根本不是往下，他应该一直往南走，结果没有想到他往右转，结果就到了世界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到现在虽然经过了20年，你看一路上雅各还是雅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和他摔跤了。所以当他只剩下一个人，是最后面留下一个人的时候，结果神和他摔跤。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在他大腿窝，就是他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就摸了一把。从此以后呢，雅各就瘸了，他仍旧走路，但是每走一步路乃是恩典的遗迹，他能够走一步路那是恩典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雅各的腿就瘸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那么最稀奇是什么？圣经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罗，他的大腿就瘸了。这就是神的工作。什么时候大腿瘸了，太阳才真的升起来，神会进一步的在他身上工作。所以到现在犹太人都不吃什么，都不吃这个都不吃那个大腿窝的筋的。所以到了中国啊，我们知道开封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这些犹太人中国人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什么教，后来就称他们叫挑筋教，就这些人把筋通通挑出来的。那么就是根据这一段的故事，所以这个也很好。你到处连中国人印象就是故事，就是比努伊勒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比努伊勒就是他终于见到神的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比努伊勒就是见神的面，他居然能与神摔跤。弟兄姊妹，与神摔跤，你看见雅各都得胜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雅各得胜了，所以他来投诚。就是因为雅各好像赢了，结果现在呢，你看见雅各反而现在的雅各不再是原来的雅各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那么后来呢，当然就回到世界。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哈，你如果仔细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跟雅各的故事，这一点很像的。亚伯拉罕从幼发拉底河过了河以后，然后一路南下，经过大马士革，然后呢，快走到示剑的时候，是过了亚伯渡口，一定是，然后呢就右转，就是往什么，往西边走，往海边走，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迦南的中心，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很稀奇，雅各的第一站是示剑，你看见雅各现在也是示剑。雅各第二站是伯特利，你看他第二站也是伯特利。所以最后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是希伯伦。你看雅各亚伯拉罕的四个祭坛里面有三个，一个是示剑，一个是伯特利，还有一个就是希伯伦。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到亚伯拉罕，你可以看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虽然祖父经过了，但是你看见现在雅各自己也需要经过。所以同样的，你看见吗？就好像现在雅各好像他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进迦南一样，所以亚伯拉罕再一次经历什么？经历雅各经历什么？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雅各事件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事件结果利未和西面，结果我们知道是报了他妹妹的仇，结果就把世界呢统统杀光了。所以雅各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留有臭名，一点都没有错。那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个 你看神的手还是没有离开，神管教的时候还是很重，对不对？现在不光他的女儿被玷污了，然后现在留有臭名，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雅各说了，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第一次雅各到伯特利只能经过，他不能住的，伯特利不是他能够住的。伯特利代表神的家，伯特利代表这是天的门，没有一个肉体，没有经过肉体的对付能够受得了天的门和神的家，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神在他身上工作，在工作，这一次神说你可以住在那里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教会，许多时候我们讲神的家，你可以讲，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圣灵雕工工作的话，我们只会讲不错，你没有多久你就走了，没有多久这个地方你只能经过而已。但是只有你学了功课以后，你可以不走的，打死你也不走，赶你你也不走，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圣灵的工作，现在的雅各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他终于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伯特利。那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结果神又向他显现。那这一次的显现，你记不记得在那个比努伊勒的时候，神说你的名字要改什么，变成以色列。以色列就是抓，雅各是抓的意思，以色列就与神一同作王的意思。所以现在什么时候正式把它改回来，乃是等到他到了伯特利，然后他说你的名原来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所以现在才是荣耀的以色列。然后接着他怎么说，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要君王从你而出。我赐给你亚伯拉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记不记得上一次经过伯特利，神族已经说过，神说过，现在再说一次，这是第三次，再说一次。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中间隔了二十几年了。本来是夜晚，现在太阳终于升了。他渡河的时候是健步如飞的，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个瘸腿的人。所以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是第三根柱子。所以在整个神管教的过程里面，你看一根两根三根，那第四根柱子呢，就是等到他到了快到在伯利恒的附近，他的妻子拉结难产，难产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自己给他称作便厄尼，就是忧愁之子的意思。然后雅各给他取名叫便阿米，就是忧愁之子的意思。结果圣经说雅各就在坟上立了一个桶碑，在原文是立了一根柱子，就是拉结的墓碑，这是他第四根的柱子。最后他就回到了以撒的身边。那弟兄姊妹，等到雅各临终的时候，他跟约瑟回忆他过去的时候，那么多事都经过，一生不知道经过多少的事，他说拉结死在路上，他是最亲爱的拉结，而且拉结是难产而死的。弟兄姊妹，恶人并没有平安，神管教的杖是要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不过说到这里，是从虫变成蝴蝶，整个工作里面前一半的工作，那后一半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要看，那是约瑟和雅各。一面你看见雅各怎么成熟，另外一方面你看约瑟又是怎么一回事。好，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我们觉得实在在那恩典中我们能走完今天早晨这一程，无论听的人无论说话的人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能听见这些话，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我们求你给我们个好的休息，也给我们精力，让我们灵魂体都够用。我们还有一程要走，就是下午的一段的时间，我们仰望你， 你若愿意的话，把我们带到终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